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近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罪人，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本周真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祖父母节，
今天是祖父母节。
在这里呢，我要代表教会问现场和在网上的祖父母们节日快乐。
代表教会在现场的在线上的祖父母节日快乐。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当中特别这个祖父母，包括年轻一点的朋友，有多少人在平常的生活常常需要找东西的？
听不清。
对不起，我说在座的祖父母们，包括还有年轻一点朋友们，
在座的祖父母们还有年轻的朋友们，
有多少人在平常需要花很多时间找东西的？
有几多人平时需要时间找东西的？
我看余伟在摇头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哈。那我自己呢是特别以前呢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
我以前呢经常是健忘，成日找东西的。
过去这些年呢，红川帮助我改进了不少。
过去那几年呢，红川帮我改善了不少。
你们不知道刚结婚的那头几年呢？
我结婚的头几年呢？
红川说感觉我随时都在找东西。
红川说我经常在找东西。
不是找钥匙就在找手机。
如果不是找钥匙就是找手机。
还有找眼镜的。
还要找眼镜的。
近视眼找眼镜很痛苦的。
近视的人去找眼镜是很痛苦的。
那我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找东西上面。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找东西那方面。
但是还是有一个好处的。
但是其中一个好处啊。
那每次找到的时候呢，我就很开心。
每次找到的时候我很开心的。
所以我常常有好多机会有去体会这个失而复得的喜乐。
我经常有机会去尝试失而复得的感觉。
这个也是今天讲到的主题。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刚才阮弟兄帮我们读的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
今天的主题呢是路加福音十五章。
这一章呢里面有三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
这里有三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
有迷羊的比喻。
有迷失的羊的比喻。
有失钱的比喻。
有失了钱的比喻。
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浪子的比喻。
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浪子的比喻。
路加福音十五章哈，记得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
那这三个比喻呢，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
这三个比喻其实是讲同一个事情，
就是在讲失而复得的事情。
都是讲失而复得。
那今天我们只有时间看头两个比喻哈。
今天我们单是讲头两个比喻。
一个迷羊的比喻，还有失钱的比喻。
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第二是失钱的比喻。
那经文的头两节呢，其实就讲到这两个比喻的一个背景。
经文的头两节是这两个比喻的背景。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当年的税吏呢，是帮助罗马人向自己的同胞收税的犹太人。
当年的税吏是帮罗马人向自己同胞收税的人。
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里面呢，
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中呢，
这些人都是很讨厌的罪人的。
这些人都是非常之黑人憎的罪人。
但主耶稣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里面呢，
主耶稣在法利赛同埋文士嘅眼中呢，
而算是一个为上帝传道的人，
系一个为上帝传道嘅人，
也是很熟悉这个圣经律法的人。
主耶稣都系熟悉律法嘅人，
是一个圣洁的人，
系一个圣洁嘅人。
所以他们看到眼前这一幕非常惊讶。
当佢睇到耶稣同罪人食饭，
主耶稣怎么会给这些污秽的罪人混在一起呢？
主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污秽的罪人一起呢？
还在一起吃饭，
还在一起吃饭。
但他们不知道呢，
但他们不知道。
主耶稣他来本来就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
主耶稣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他来就是要找罪人的。
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寻找罪人。
主耶稣显然是听见了他们这个私下的一个谈论哈，
主耶稣很明显是听见他们私下这样议论。
那作为回应呢，主耶稣讲了今天刚才阮弟兄帮我们读的两个比喻。
作为回应呢，刚才阮大兄跟我们读的经文有两个比喻。
我们先来读第一个比喻，这个迷羊的比喻。
我们一起读迷羊的比喻。
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相信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养过羊哈。
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是没养过羊的。
但我们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在查经当中，
在我们过去的讲道和查经当中，
很多次讲到羊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容易走丢的动物。
都讲到羊是非常之容易迷失的动物，
而随时都需要牧羊人看着它，
随时都需要牧羊人看顾的。
那在耶稣当年所处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有很多的山地。
耶稣所处的巴勒斯坦地区有很多山地，
所以牧羊人呢，只要稍微不留神呢，羊就会走丢了。
一不留意呢，牧羊人就会把羊丢失了。
他们常常需要去找这些走丢的羊，
经常需要去寻找丢失的羊。
那有人可能会想，
有些可能会这样想，
为了找一只羊就把99只撇在旷野里合理吗？
为了找这一只羊而是撇下那99只羊在旷野里面，合不合理呢？
如果到时候羊那一只羊找到回来，99只羊跑了怎么办呢？
如果是将那只丢失的羊找回来，另外那99只不见了怎么办呢？
我以前也这样想过，
我以前都是这样想的。
不过在现实当中呢，牧羊人一定会把这99只找人，找其他牧羊人看管好的。
在现实当中呢，这只牧羊人呢，可能是将那个99只羊先安顿好先的。
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不是这个牧羊人有没有照顾好这99只羊。
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不是说这个牧羊人是照顾不到这99只羊，
是强调这个牧羊人看中那个丢失的那一只羊，
而是强调牧羊人所看中所丢失的一只羊。
对这只丢失的羊是不离不弃，
对这只迷失的羊是不离不弃的。
宁可花上很多的时间、精力、代价，翻山越岭要把它找到。
宁愿花上好多精力、代价，翻山越岭去寻找呢只羊。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
跟住嚟咧，我哋睇第二个比喻系失钱嘅比喻。
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
我一齐读。
或者一个富人有十块钱，或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为他。
那这第二个比喻呢，讲了一位富人哈，尽一切的办法要找到他丢失的一块钱。
第二个比喻咧，呢、这个富人谂尽办法去揾翻佢丢失嗰一块钱。
啊，当时的一块钱呢，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当时嘅一块钱呢，相当于一个人一日嘅工资。
一天的工资。啊，对于穷苦人家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啦、啊。
对于穷人嚟讲，呢、这个都系唔少钱嘅。
所以一定要找到。
所以一定要谂办法揾到。
那对这一块钱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呢、这个一块钱，仲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这一块钱呢，是富人头上的一个头饰的一部分。
啊，呢一块钱系呢个富人头饰嘅一部分。
我们姊妹们知道哈，你们头上经常有各种的东西。
姊妹们都知道头上都会有啲装饰嘅，会靓啲嘅。
那这个作用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呢，是相当于是个结婚戒指。
哦，呢、这个作用喺当时嘅犹太人入边呢，相当于系一个结婚
戒指。它不单是一个这个银币。
唔单单系一个银币咁简单，
是有一共有十个，就这里面讲的十块钱串在一起，
一共系十个银币串喺一齐就头饰嘅。
那已婚的妇人呢，就戴在头上，就表明他已经结了婚了。
已婚嘅妇人呢，戴喺头上就表明佢已经结咗婚。
所以这个妇人对这个妇人来说，这虽然是一个钱币，但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系一个钱币，但系对佢嚟讲系好重要嘅。
什么都要找到。
所以佢谂办法要揾到，
要很非常迫切的找，
而且好迫切咁去揾。
啊，点着灯，在屋子里面，还要打扫屋子，
点着灯去揾去打扫间屋。
非常仔细的找哈，
非常仔细咁去揾。
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呢，我们看到呢，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
呢两个比喻当中呢，我哋睇到共同嘅特点啊。
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牧羊人，还是这个妇人。
无论是那个牧羊人或者那个妇人，
他们对丢失的羊或者说丢失的这一块钱呢，都是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去找。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地 去寻找。
我没有找羊的经历哈，
我没找羊的经验，
但我有比喻当中这个妇人类似的经历，
但是我有类似的经验。
那我完全能够体会他的心情，
我完全可以体会佢心情，
因为我自己刚结婚不久的时候就把结婚戒指给弄丢了。
啱结婚冇几耐，我就丢失咗自己结婚戒指。
哎，不知道自己弄到哪儿去了，
唔知去咗边度。
所以找遍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可能的地方，
能够谂到嘅地方，佢完全去揾。
因为这个很重要，刚刚结婚戒指就丢了，
好大镬噶喎！啱结婚戒指都唔见咗。
我那个时候喜欢打篮球，我到篮球场上每一个角落去找。
我以前喜欢打篮球，篮球场每一个角落都找。
我在篮球下底边每一个钢管在那个地方看有没有，
每个位置都是仔细寻找。
那个水泥的篮球场有些缝隙，所有可能掉进戒指的缝隙我都去找。
水泥墙上边的所有的窿窿罅罅他都找。
那篮球场旁边的这个草坪我都翻了一遍，
篮球场周边的草
我当时真是想拿一个扫帚把那些灰尘全部扫过来，然后去找看找不找着。
他就想办法拿扫把将所有的灰尘灰泥都扫在一起，看看有没有找到。
然后我的同事也说，可能你洗手的时候刚结婚嘛，那个戒指有点稍微大一点，洗手的时候可能掉到洗手盆里面了。
刚结婚的时候可能戒指大了一点，会不会是洗手的时候跌了去洗手盆呢？
我们家的洗手盆，我上班地方的洗手盆下边那个弯管，国章肯定知道那个弯管，我就把它撒开，我同事帮着我一个一个找，
拆开洗手盆下边个弯管，一直咁样揾都系揾唔到。
可 可惜都没有找到，
都找不到。
那直到现在呢，我都为这个丢了这个戒指，我觉得很遗憾，很伤心哈。这个
我一直好伤心，好遗憾，因为幸亏见咗呢个戒指。
红川非常宽宏大量，一点都没有责怪我。
啊，红川一啲都冇责怪我。
那我当时很惊讶，你怎么不责怪我呢？
当时我好惊讶，你点解唔责怪我咧？
他看我那样，那你已经这么恼火了，我还责怪你？
睇住我，你已经咁恼火，我点会责怪你咧？
那你我曾经呢，其实就是这块丢失的钱，走丢的羊。
你同我都系以前喺主耶稣眼中嘅丢失嘅钱，同埋迷失嘅羊。
刚才贺华弟兄祷告当中也提到啊。
头先贺华弟兄嘅祷告入边都提到。
那我们的丢失也让天父上帝非常的心痛。
我哋嘅迷失丢失都系让天父上帝非常之心痛嘅。
天父上帝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亲自来找我们。
天父花上大嘅代价，亲自寻找我哋。
要拯救我们。
要拯救我哋。
他派他的天使。
佢派嘅天使。
派他的仆人来找我们。
啲佢嘅仆人嚟寻找我哋。
那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迷失的羊。
我哋每一个人曾经都系迷失嘅羊。
是主把我们一个一个找回来，
是主将我们一个一个这样寻找回来，
成为他失而复得的羊，
成为他失而复得的羊。
那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讲的，
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所讲，
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一起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就是归到主耶稣的名下，
就是归到主耶稣的名下，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在座我想不少人都还记得，
在座我们不少人应该会记得，
大概二十多年前吧，我们夏威夷来了一位瑞士的留学生叫 Joe 是吧，
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夏威夷来了一位留学生的名字叫 Joe。
那 Joe 呢，当时在夏威夷大学念中文，
当时他在夏威夷大学读中文，
同时也在我们教会参加聚会，
同时都来我们教会参加聚会。
身高两米多，会讲七国语言。
身高两米几，会讲识讲七国语言。
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多了。
普通话比我讲得更加好。
那个字也写得非常好，他的汉字。
中文字写得好好。
那后来他离开夏威夷，去读了神学。
后来他离开夏威夷去读神学。
毕业以后呢，他就去了中国四川凉山这个彝族自治州，在那个地方。一个小县城里面去教英文。
神学毕业之后去到四川省凉山一个乡镇小乡村度教英文。
那后来，我们教会 有一对夫妇叫明哥周姐的，可能后来的弟兄姐妹不太知道。明哥周姐呢，他们参加了一个，在中国举行的这个国际学术会议。
后来我哋教会嘅明哥啊周姐一齐去到四川凉山参加一个会议。
他们顺道呢，就去看望这个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这个宣教士，
就顺便 去探望在梁山宣教的周弟兄。
那明哥呢，这个里面在这个会议上呢，就认识了洪川的爸爸，后来我的岳父。
在那个会议里面呢，明哥认识了洪川的爸爸，就是他后来的外父。
那两年以后呢，明哥就邀请我爸爸来了夏威夷大学做这个合作科研。
两年之后呢，明哥邀请洪老师呢来到夏威夷做一个项目。
那洪川的爸爸妈妈来了夏威夷，不仅在我们教会信了主。
洪川师母的爸爸妈妈来到夏威夷，不单单是信了主，
还把福音带回了成都，
而且将福音带回去成都，
带给了洪川，带给了我，
带给洪川，带给我。
而最终带我跟洪川决志信主的不是别人，
后来带我和洪川决志信主的不是其他人，
正是后来搬到成都来的 Joe。
就是那位 Joe 大兄，他后来 从梁山搬回来成都住。
这位当年我们的瑞士的留学生，
那位 Joe 是我们当时来自瑞士的留学生。
那他在19年前的9月14号带领我信主，
在十九年前的九月十四日带我和洪川信主。
那回想我信主的这个过程，
回想我信主的过程，
我就好像看到比喻当中这个牧羊人翻山越岭要去找这只迷失的羊。
我就好似睇到呢位牧羊人翻山越岭去寻找呢位失丧嘅羊。
前前后后，上帝借着不同的人。
前前后后，上帝藉着唔同嘅人。
几经周折，最终找到我。
几经周折，最终揾到我。
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俾我见到我自己系一个罪人。
然后接着就带我悔改信主。
就借住就。带领我悔改信主，
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多多少少类似的这种经历。
我相信好多兄弟姐妹都会有多多少少类似的经历。
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来寻找我们，
他付上生命代价来寻找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看重我们。
我们经历了主不离不弃极重无比的爱，
我们经历了主不离不弃非常之珍贵的爱。
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当怎样回应主的爱呢？
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怎样去回应上帝的爱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
回应主的爱，
回应主的爱。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这样
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所以我们回应主的爱最重要最直接的是什么呢？
回应主的爱最直接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就是读圣经。
第一个是读圣经，
我们知道上帝的命令，
我们知道上帝的命令，
知道上帝的心意，
又知道上帝的心意，
按照圣经的话去生活，
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
在约翰福音15:10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
约翰福音15:10这样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遵行主的话，
如果我们是遵行主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像葡萄枝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葡萄枝子连在于葡萄树之上，
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能够彰显这个主的生命，
能够彰显主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就可以让人看到主的爱，
这样的生命就可以让人见到主的爱。
那我岳父母跟我讲过他们当年在我们华人信义会信主的经历，
我外父外母跟我们说当年来到夏威夷我们信义会所信主的经历。
有一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是有一点呢，他们是反复提到的。
有些细节我可能忘记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经常会说。
他们说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
他们说在我们教会当中
受到了弟兄姐妹们非常热情的欢迎，
受到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热情的欢迎，
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关心尊重他们，
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关心非常尊重他们，
让他们体会到主的爱，
让他们体会主的爱。
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能够让人看到上帝的爱。
感谢主，我们教会让人见到上帝的爱。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活出了主耶稣的爱。
而且我们弟兄姐妹是经常活出主的爱。
昨天国语部这个华福团契跟爱家团契在不同的地方举行中秋的一个外展活动。
昨天国语部华福团契同埋外家团契喺外边有外展嘅中秋活动，
当然小孩加起来有上百人，
加上细路仔都会超过百几人。
那其中我听说还有好些的慕道友，
仲有啲未信主嘅慕道友，
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今天来的哈？
喺现场咧，我哋今日有冇未信主嘅朋友
咧？我相信这些慕道友，他们从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已经感受到这种爱。
我相信嗰啲慕道友朋友在这个活动里面都会感受到主的爱，
盼望他们能够通过我们教会更多的来认识主，
盼望通过我们教会能够更加多认识主，
认识这位爱他们正在寻找他们的主，
认识这位爱我们而且他正在寻找我们的主。
感谢主他这么爱我们，
感谢主他非常爱我们，
他付上了很高的代价，
他非常付上了昂贵的代价，
亲自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
亲自来寻找我们去拯救我们，将我们救赎。
当我们现在信了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但是信了主之后，是不是万事大吉呢？
是不是就待在 觉得待在主好像是待在主旁边万无一失的羊一样呢？
信了主之后会不会变成一个万无一失的羊呢？
那从这两个比喻当中我们知道，
从这两个比喻边我们可以知道
主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
主耶稣主要是针对法利赛和文士人
所讲的。这些人是精通律法的人，
这些是精通律法的人，
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
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
他们应该是神家里的人，
按道理他们应该是神家中的人。
他们当时就在主耶稣的旁边，
他们经常在主耶稣的旁边，
而是有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
经常是有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
但很可惜他们以为自己是神家里的人，
但好可惜他们认为自己是神家中的人，
好像甚至是义人，
甚至认为自己是义人，
但是却没有察觉自己心中的这种自我中心，
但是他们没察觉自己的自我中心，
更是看重属世的财富和荣誉，
更多地看重属世的财富和名誉，
以至于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
以至于没有认识上帝，
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
他们没有认识上帝的话，
以至于主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
导致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
甚至最后弃绝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弃绝耶稣，将他钉在十字架。
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
可能都觉得自己是还不错的人呢，
很多认为自己都是不错的人，
但是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到底有没有像羊跟随自己的牧人一样常常来跟随主呢？
我们有没有像羊跟随牧人，
有没有常常定睛在主的身上呢？
专注定睛在主身上呢？
有没有听他的声音呢？
有没有听牧羊人的声音呢？
还是说我们信了主觉得自己已经成为教会的一员了？
还是认为自己信了主成为教会的一个人一员，
已经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了，
已经拿到入天堂的门票了，
已经大功告成了，
已经大功告成了，
结果我们还跟一样，
结果我们是
跟以前一样，
从前一样，
这个世界看重什么我们就看重什么，
这个世界看重什么我们就看重什么，
我没有仅仅去跟随主，
我们没有跟随主
，成了原本已经被寻回却又 再一次迷失的羊，
成为一个被寻找得着再次迷失的羊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
不要认为我们已经稳操胜券。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我们一起念好，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如果不警醒，不仅仅跟随主耶稣，
如果我们不警醒，不仅仅跟随主耶稣，
如果不仔细听他的声音，
如果不仔细听他的声音，
寻求他的旨意和他的带领，
寻求他的旨意和带领，
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迷惑，
我们很容易被撒旦所迷惑，
被自己心里面各种的私欲来牵引，
被自己心里面的私欲去牵引，
慢慢离开主的道，
慢慢离开主的道，
最后迷失在旷野，
最后迷失在旷野，
成为被这个撒旦吞吃的对象，
成为被撒旦吞食的对象，
就像我们的这个始祖亚当，
就像我的始祖亚当，
他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唯一一个跟上帝有面对面亲密关系的人，
他在历史上是唯一跟上帝面对面的人，
但是当他掉以轻心的时候，
但是他掉以轻心的时候，
当他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
当他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迷失的罪人，
就成为一个迷失的罪人，
失去了在上帝面前该有的地位和身份，
失去了在上帝面前该有的地位和身份。
他后来怎么样？
结果怎样呢？
躲起来是吧？
他自己躲起来
，不敢见上帝的面，
他没面见上帝
，从上帝的上帝在伊甸园后来去找他，
上帝来到伊甸园去寻找他，
轻声呼唤他，
轻声呼唤他，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哪里啊？
那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寻人启事，
人家说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寻人启事。
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其实也在寻找我们每一位，
主耶稣是好牧人，他都是寻找我们每一位。
今天他借着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
今天借着路加福音的经文，
是再次来寻找迷失的人，
再次寻找迷失的人，
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人，
寻找我们这班迷失的人，
来呼唤我们要回头来归向他，
呼唤我们回转归向他。
他好像轻声的在呼唤我们每一位，
好像轻声地对我们呼唤，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这个是我在预备这次讲稿的时候主也问我的问题。
你在哪里都是我今次预备讲稿的时候主问我的问题。
回顾我信主的这十多年的时间，
使我回顾我信主这十几年的时间，
其实好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也祷告我也读经，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坚持祷告又读经，
我每周也参加团契，也参加主日崇拜，
每个礼拜我都参加团契，参加主日礼拜，
我甚至还有一些服事，
还有一些服事，
但我的心思意念更多的还是去追求这个工作的成就。
我心思意念当时都是追求工作的成就，
我还是更体贴我自己要休息啊，我要玩啊，我要打球啊，这些事情
更加体贴我自己需要玩啊，需要打球啊，需要休息啊，这些事情。
所以在我信主的前十年，
在我信主的头十年
里面的这个生命其实没有多大成长的，
我的生命不是很大的成长，
就好像我们熟悉的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
就好像我们熟悉的主耶稣所比喻的撒种的比喻，
就撒在路旁，撒在石头上，撒在荆棘里的种子，
有些撒在路旁，有些撒在石头上，有些撒在荆棘里边的种子，
被各种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种的私欲给挤住了，
被各种的思虑，被各种的诱惑，被各种的世上的东西所卡住了，
这个生命始终长不大，
生命始终长不大，
不能够结实，
不能够结出好果子，
这样的生命是不健康的，
这样的生命是不健康的，
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现在呢，我回到教会全职侍奉，
现在我是在教会全职侍奉，
看起来好像是跟主更接近了，
看起来好像跟主更加亲近，
但我知道我也需要更加的谨慎，
但是我都需要更加谨慎，
因为就像两周前于牧师讲的，
就好像两个礼拜之前于王杰牧师
说，就算我们在教会服侍，
就算是我们在教会服侍，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要依靠圣灵依靠上帝，
我们很容易忘记去依靠圣灵依靠上帝，
就算我今天做了牧师，
就算今天做了牧师，
仍然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旧有的生命，
依然没办法摆脱原来的旧生命，
还是需要靠着主常常去面对自己里面的很多的罪，
依靠每日都需要依靠主去面对每日的罪，
这些罪呢拦阻了我们去亲近我们的上帝，
这些罪是拦阻我们去亲近上帝的，
迷惑了我们的心，
迷惑我们的心，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不能够明白真理，
使我们不能够明白真理，
让我们也不能够好好的跟从主，
使我们不能够好好地跟随主，
所以主耶稣今天也在轻声地问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主耶稣在这里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求主帮助我们一生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他，
求主帮助我们一生都可以跟随他，
帮助我们在偏离正道的时候能够听到他可能很小的一个声音，
帮助我们如果是偏离正道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微小的声音，
也能够回应他的呼唤，
能够回应主的呼唤，
及时的回转，
及时回转，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重新归向他，
重新归向他，
可以重新得力，
可以重新得力，
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说的，
好像以赛亚书所讲，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归回就是悔改的意思，
归回就是悔改的意思，
安稳就是在主里面的信靠，
安稳就是在主里面的信靠，
今天的这两个比喻，
今天这两个比喻
也让我们更多了解这个迷失它的什么一些特点，
给我们 去了解迷失的特点，
帮助我们来看今天自己在哪里，
帮助我们去回看我们今天我们身处在哪
里，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有没有迷失，
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迷失，
那迷失呢首先是关系的迷失，
迷失呢首先是关系的迷失，
失去我们原本 应该所属的这个群体，
失去了我们原来所处的群体，
失去原本应该有的关系，
失去原来应该有的关系，
就好像那只丢失的羊，
就好像那只丢失的羊，
原本应该属于羊群的，
原来属于整个羊群的。
在我们信主以后，就成了主耶稣这个身体当中的肢体。
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我们原本应该是属于团契，属于教会的。
我们原来是属于团契的，属于教会的。
应该跟主有很近的关系。
应该是跟主有很亲近的关系。
但当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参加团契、不参加聚会的时候，
当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参加团契、不参加我们崇拜聚会的时候，
或者即便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聚会当中，但心里面惦记的可能是自己的身影，
或者我们今天坐在会堂听讲道，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想着自己的事、自己的生意。
我在家的弟兄姐妹可能现在一边听一边看手机上各样的八卦新闻，
或者在家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一边听崇拜一边看手机，
我们就成了迷失的羊，
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迷失的羊，
成了那个遗失的银币，
成了那一块丢失的钱，
我们就失去了跟主很近的关系，
我们失去了跟主亲近的关系，
也失去了跟弟兄姐妹主内肢体的关系，
也失去了跟弟兄姐妹主内的关系。
第二个迷失的特点呢，就是价值的迷失。
第二个迷失的特征呢，是价值的迷失。
一个走丢了在旷野的羊，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走失了去了旷野的羊，
对主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对于主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而且这样的羊呢，或者这样的人在自己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
而且这只羊将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随时可能掉到悬崖下面啊，或者随时被这个野兽吃掉啊，
随时可能被野兽吃了，或者 是跌落山崖。
那一个掉在阴暗角落里面的钱币呢，
但一块丢失在阴暗角落的钱币呢，
对主人来说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对于主人来说都是没价值的。
那同样的，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我们也失去了我们当有的价值，
我们都失去了我们当有的价值，
活不出上帝儿女该有的光明美好的这个生命，
没办法活出上帝儿女应有的光明的生命。
当我们随从这个世界，
当我们随从这个世界
去追求这个世上的财富的时候，
去追求世上的财富，
追求世上的地位荣誉的时候，
去追求世上的地位荣誉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越多甚至会觉得越空虚，
当我们拥有的越多甚至会越空虚，
这样的追求呢成为一个无底洞，
这样的追求会成为一个无底洞，
永远都不能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满足和喜乐，
永远都没办法满足自己的喜乐，
唯有我们在上帝的手中，
唯有我们会转到上帝的手中，
被上帝来使用，
为上帝所使用，
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
我们的生命才是有真正的价值，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喜乐满足，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
这些可能是一些大道理哈，大家听了，
这些可能是对大家来说是大的道理。
今天是911，
今天是911，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见证。
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911恐怖袭击之下一个幸存者的见证，
而且他是我们主内的一位弟兄，
而且他是我们主内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叫 Mike，
这位弟兄叫 Mike，
跟我们教会的 Mike 同名哈，
跟我们教会 Mike 同名。
当年呢，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人士。
当年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人士。
年纪轻轻呢，就已经在大名鼎鼎的这个金融公司 Morgan Stanley 工作了。
他很年轻就在 Morgan Stanley 做事了。
办公楼呢，就在这个世贸中心的双子塔里面的一栋。
他们在那个双子塔里面办公。
而且当天呢，他就在这个大楼里面上班。
当然，他在大学翻工。
我记得他跟我们讲。
我记得他跟我们讲。
当时他正在这个电梯门口，要准备坐电梯下楼。
他当时他就坐在刚刚在电梯口准备坐电梯落楼。
有飞机突然撞到那栋楼。
飞机突然间撞在那栋楼上边。
他一下被震飞了。
一下他被撞飞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墙角旁边了，离电梯门都好长一段距离。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那个墙边，离电梯很远的。
后来在一片惊恐当中，他幸运的借着楼梯逃出那个大楼。
在一片惊恐之中，他是幸运地是通过楼梯落了楼。
他活了下来。
他没死到。
但他的很多同事老板都没有幸免。
他很多同事老板都是在那个袭击中丧生。
这次突然来的这个灾难震惊全球。
这次大的灾难震惊全球。
也震惊了我们的麦克弟兄。
又震惊了我们麦克大兄。
那这个灾难让麦克重新来看他的人生。
在这个事情之后，麦克重新看自己的人生。
他看到他追求的这种体面的工作，高薪的这种职位，转眼就没有可以。
他看到他追求的东西，那种体面的工作，高薪的收入的工作，转眼成空。
几千个人的命一下就没有。
几千人的生命一下就没。
那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人生呢？
不也是他有意义的人生呢？
他开始认真的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他开始思考作为基督徒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
长话短说，他后来对这个世界的这些荣华的追求他就简单了，他就不再去追求这些。
长话短说，他之后就不再追求这些东西。
他转向上帝。
他转向上帝。
他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他重新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告别了令人羡慕的这个高薪的职业。
告别了令人羡慕的高薪的职业。
我在宾州念神学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位麦克弟兄。
我在宾州读神学的时候见到这位麦克。
当时他已经是我聚会的匹兹堡华人教会的这个 Pastor Mike。
当时他是成为了匹兹堡这个教会的牧师。
主要负责教会的儿童施工。
只要负责教会的儿童施工。
那每次我看到他我也很高兴。
每次见到他我都很开心。
我不认识他以前我就很高兴。
我没认识他的时候我都很开心。
因为他总是乐呵呵的带着微笑。
因为他很乐观，经常带着微笑的。
是一个喜乐满足的上帝的仆人。
他是一位喜乐满足的上帝的仆人。
请大家不要误解哈。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只有当牧师做传道人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我不是说单单是做牧师传道人才是
有价值的人生。事实上无论做哪一行，
其实不论做哪一行，
只要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主，
只要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主，
只要我们能活出属天的生命，
只要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
能够为我们的主做见证，
能够为我们的主做见证，
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有价值的。
在上帝眼中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就是有价值的。
就像上个月我跟在讲道当中讲到的这位犹太科学家詹姆斯图尔，大家还记得哈。
在上个月我们都会认识到那位犹太人。
他在自己的专业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他在他所在的专业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都有可能要拿诺贝尔奖的。
可能将来会拿诺贝尔奖。
他开了八家的公司哈。
他经营了八家公司。
但同时他借着各种各样工作的机会呢，到处为主做见证。
借着好多工作的机会他到处为主做见证。
他的工作在上帝的眼里面就是有价值的。
他的工作在上帝眼中就是有价值的。
而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
虽然我们是已经信了主。
可能却常常没有很好的来跟随主。
可能经常没有好好跟随主。
来做主的门徒。
没好好做主的门徒。
像李牧师上周讲到一样。
好像李牧师上个礼拜讲到。
我们可能已经偏离了正道，成了迷失的羊，掉落了这个钱币。
可能我们会离开了正道，成为迷失的羊，丢失的钱币。
主耶稣今天就在呼唤你，呼唤我。
主耶稣今天在这里呼唤你，呼唤我。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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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要赶快认罪悔改。
我们趁着在还有今天，我们要赶快认罪悔改。
就像两周前于牧师他说，我们要多少度的回转啊？
好像
180度的转弯来回转。
好像于牧师咁讲，我们需要180度的回转，
重新归向我们的主，
重新归向我们的主，
紧紧的跟随主，
紧紧跟随他，
成为失而复得的一只羊，
成为失而复得的一只羊。
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被主来用，
使我的人生能够被主所用。
在今天这两个比喻当中，
在今天这两个比喻当中，
有一个词反复出现，
有一个词反复出现，
就是这个我标红的词哈，
那个红字上面，
就是欢喜，
欢喜，
或者欢欢喜喜，
欢喜。
比喻当中说，牧人找到丢失的羊，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把这个羊
带回。比喻当中，牧人找到羊之后是欢欢喜喜的，
而且他不单自己欢喜快乐，
不单单是他自己欢喜快乐，
他还请朋友邻居一起来庆祝，
他是邀请朋友邻居一起庆祝，
来分享他的欢喜，
来分享他的欢喜。
我们看那个妇人找到丢失的那一块钱以后，
看下那个妇人找到丢失的钱币之后，
他也非常的欢喜，
他都是非常之欢喜。
他不光自己欢喜，也请他的朋友邻居来一起庆祝，一起欢喜。
他自己欢喜，而且是同他朋友一起欢喜。
主耶稣反复用欢喜或者欢欢喜喜来表达牧人和妇人找到丢了羊丢了这个钱币的这种感情。
主耶稣在这里是描述这个牧羊人和妇人找到丢失的羊和钱之后，他的心态是很欢喜的，
来表达那种失而复得的喜乐，
去表达那种失而复得的喜乐，
是要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对于那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让他们体会一下，
使他们体会一下，
寻找到一个迷失的灵魂有多么的喜乐，
寻找到一个迷失的灵魂是几咁喜乐呢？
所以在两个比喻的最后，
在这两个比喻的最后，
主耶稣都说了非常类似的话，
主耶稣都讲了非常之类似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一起读。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前面我们提到，
前面我们提到
今天这两个比喻的背景，
这两个比喻的背景，
而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质疑耶稣跟这些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
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质疑耶稣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
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只懂得律法，但是不懂得上帝的心。
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懂得律法，但是不知上帝的心意，
体会不到主耶稣寻找一个迷失的灵魂的那种迫切的心情，
他体会不到耶稣基督寻找灵魂那种迫切的心情，
更体会不到找到人以后这种失而复得的这种喜乐，
体会不到找到羊之后失而复得那种的心情。
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最后呢，都是充满了喜乐，
看到那两个比喻的结局都是充满喜乐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从主耶稣这里所描绘的这种场景，这种喜乐欢喜快乐的场景，
从那种欢喜的情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
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是几么爱我们，
他来寻找我们，
他来寻找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他已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
把我们赎回来，
将我们救赎，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很好很亲近的关系，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跟他有很亲近的关系，
希望我们每天都紧紧地跟着他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希望我们每天都是紧紧跟随过永生的道路，
真是希望我们活得 有这个丰盛的生命，
希望我们活着有丰盛的生命，
活得有该有的这种生命的荣美，
活出生命的荣美。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
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我们都在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受他的诱惑，
我们每天都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诱惑，
我们常常离开主，
我们会经常离开主，
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
我们真的需要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
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来被主寻回，
来到被主寻找回来。
当我们被主寻回的时候呢，
当我们被主寻找回来的时候，
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又好一些，
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更进一步，
那我们也找回了自己该有的价值，
我们也找回自己在主里面的价值。
我们看到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
我们见到失而复得的时候，
天父上帝主耶稣天使
天父、上帝、主耶稣同埋天使
都会一同的欢喜快乐，
都会一同欢喜快乐。
而聋子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主的身边，
能够重新回到主的身边，
对我们自己来说更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
对我们自己来讲，都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
因为我们就像迷失的羊，走丢的羊，回到了这个牧人面前。
就比如一只迷失的羊回到牧人的身边，
同时也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得到他的看顾。
同时得到他的看顾和保护，
我们不再需要担惊受怕。
我们不需要担惊受怕。
不再需要为食物、为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忧虑。
不再为着什么、吃什么忧虑。
可以安安心心的生活。
可以安安心心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和回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和回转。
借着这两个比喻我们看到。
借着这两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
在天上在地上都是同样欢喜快乐的事。
在天上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欢喜快乐。
是一件让人喜乐满怀的事情，
是让人喜乐满怀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你，
爱在呼唤你，
他在呼唤你。
你愿意被主重新得着吗？
你愿意被主重新得着吗？
你愿意成为一个失而复得让主欢喜的人吗？
你愿意成为一个失而复得被主欢喜的人吗？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感谢你。
用你自己的宝贵的话继续的引导我们。
用你宝贵的话继续引导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你是多么的爱我们。
使我们再次看到你是如何爱我们。
求主你也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对你的亏欠。
使我们见到对你的亏欠。
主，我们真是承认我们常常都是软弱的。
我承认我们经常是软弱的。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几时软弱，几时就可以回转来归向你。
帮助我们几时软弱的时候，几时就可以悔改回转归向你。
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你常常被主你的爱来激励，
常常被主的爱来激励。
不但让我们自己成为失而复得的人，
不单止自己成为失而复得的人，
也透过我们，通过我们，帮助更多人能够被主得着。
通过我们使更加多的人被主得着。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